嗨，这里是燕飞，你可以叫我阿飞。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，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。定制业务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，期待你的联系。是夜三更，月上柳梢头。白府之内一片幽暗。突然间，围墙上现出三条人影。左边一人身材丰满，右边一人身形苗条，俱是一身黑色的夜行衣裤，脸上也以黑筋蒙面。当中那人个头稍高，月光下照映出一头金黄色的长发，正是神谷灵音、宝生武和朱丽叶三人。因北川飞影受伤甚重，无法出战，是以单派这三人前来。朱丽叶不善那些穿墙入室的亲身功夫，便由神谷灵音与宝生武左右相扶，跃上墙头。三人在墙上蹲下，观察了一会儿，同时飞下。落地时也是悄无声息，由宝生武带路，直奔白玉凤闺房而去。来到房外，神谷灵音寻到窗口，取出一根细细的铜管，探入窗纸，点燃末端的迷香后，缓缓将烟送入屋内。待得迷香烧完，又等了片刻，打手势让宝生武和朱丽叶守在门口，自腰间拔出一柄金色短刀，慢慢送入门缝，将门栓轻轻拨开，侧身飘入房内。果见床上的女子正在昏昏的沉睡中，她微微一笑，心中得意，暗忖：
白玉凤啊，白玉凤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等白天刚刚败走，晚上即刻来袭，等你梦醒之时，只怕已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再扭断了脚趾，紧紧塞着屁眼，在隆昌大人营中陪伴李红玉了。
正在高兴间，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宝生武和朱丽叶呼喊打斗之声，室内也随之灯火通明，亮如光昼。他情知有了变故，立时向床头急冲，指望先制住被迷香熏倒的白玉凤以作要挟。孰料原本昏睡在床上的女子突然坐起身来，左手一扬，顿时一捧白色粉末向她袭来。神谷灵音日间曾吃过这石灰粉的大亏，此刻反应极快，左手护住双眼，施展柔术，整个人在前行途中，上半身竟然硬是向后折返下来，避开了暗算，右手借势在地下一撑，斜刺里闪了开去。定住身形，仔细观瞧，只见床上的女子面目娇俏，笑容甜美，正是自己白日里险些命丧其手的秦香玉。转眼再看房门处，又有一女白衣胜雪，相貌绝美，手持一柄银剑，不是白玉凤，又是谁呢？ 白玉凤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开口道：
神谷灵音，尔等诡计早已被我算中，今日里你们这些东瀛忍者可是来得去不得了。
说罢左手一挥，三把雪亮的飞刀排成品字形怒射过来。神谷灵音眼见着刀势奇特，飞行轨迹似成弧线，不敢应接，运起缩骨功，陡然间全身骨骼便像被抽去了一般，整个人突然矮了小半截，正正好好避过。只听得背后噗噗噗连响，床上的秦香玉来不及躲闪，竟被这三把飞刀同时打中了胸口。当时衣衫红了一大片，脸上神色一片错愕，口中鲜血不断涌出，猛然间头一垂，看样子是活不成了。这边白玉凤见自己的飞刀误杀了秦香玉，大惊失色，玉容惨白，怒喝道：
神谷灵音，留下命来！
银剑一颤，直攻过来。神谷灵音见他势若风虎，长剑舞动，嗡嗡作响，尽是劈砍之招，不由暗暗心惊。中华武术向来以刺撩为主，他怎么使得如同大砍刀一般？可是这白玉凤的内力却当真了得，如此细窄的银剑化在空中，竟能发出龙吟虎啸之声。我的内功与丁荣比拼尚且逊了一筹，他的师姐自然更是厉害，这可不能与他应战呢。当下施展躲闪挪腾的小巧功夫，手中金刀丝毫不敢与白玉凤近身相比，连让十余剑后，白玉凤一招劈空，正砍在房中的八仙桌之上。只听铮的一声，居然将桌子的一角平平整整地割下了一块。神谷灵音见状更是胆寒，暗想：这八仙桌乃是红木所制，坚硬牢固，他居然能够随意一剑便削落，功力之强真是前所未见，今夜只怕是难以全身而退了。他内心烦躁惶恐，见对方剑招逼来，只是不住的后退。眼光瞥见白玉凤长剑平举，左足微微屈起，脚趾向上，姿势有些古怪，脑中念头一闪，知道对方即将使出绝技六脉神剑，急忙退至床前，双手护胸，凝神以待。神谷灵音站在床前，忽然听得脑后嗤嗤之声响起，正是那六脉神剑的强劲剑气，只觉背后大椎穴和神道穴同时一疼，顿时上身酸麻。其中听得剑气声响连绵不断，自己双肩的肩颈穴，双肘的曲池穴，双手手掌的合谷穴，双腿的环跳穴，双脚脚心的涌泉穴逐一被点，这下整个人再也无法动弹，慢慢软倒于地上。眼前一花，只见刚才在床上误中飞刀的秦香玉已来到身前，满脸笑容，胸前却兀自插着三柄明晃晃的刀刃。再看他伸手将身上的飞刀拔出，却丝毫没有痛苦之色。
一旁的白玉凤却娇斥道：
神谷灵音，你这回叫做有眼不识秦香玉，可输得心服口服了。
神谷灵音莫名所以，内心诧异之极。原来整个过程便是秦香玉先前所定下的计谋，他事先与白玉凤互相易容成对方的模样，让白玉凤躺在床上，自己躲在门后，二人用湿布捂住口鼻防住迷香。待神谷灵音进入房内，由秦香玉所扮的白玉凤出声怒喝，先用以前戏班中表演的怪异手法掷出飞刀，算准对方必能躲开，从而直接命中真正的白玉凤。其实这飞刀刀刃皆可收缩，根本伤不了人，但配上特制的道具血包，效果却是极其的逼真。然后白玉凤出剑攻敌，银剑之上却偷偷装上了暗哨，如同有极其浑厚的内力附在上面一般。再故意将预先锯开轻轻粘合的红木八仙桌砍下一角来，这些都是为了让神谷灵音对自己武功心生忌惮，不敢硬拼，这才顺利地逼他移至床前，最后摆出六脉神剑的起手式。而由真正的白玉凤突然施展关键的一击，一招便制住了这诡计多端的东瀛女忍。其实神谷灵音武功不弱，人又聪明，这计划原本也不易成功，只是秦香玉的易容术着实高明，相貌肤发均是皆可乱真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把白玉凤的声音也学了个十足十，以对方的精明竟丝毫未起疑心。加上以前在江湖上所学到的诸般骗人的道具，令神谷灵音全副精神俱都集中在他身上，对倒在床上真正的大敌白玉凤完全没有防范，这才得得了手。却说宝生武守候在门外，忽然之间院内灯光大亮，眼前多出了四名容颜秀丽的白衣女子，齐刷刷地从背后拔出长剑围攻上来。宝生武也是真狠，他的护身金刀上次被秦时失落，此刻只反手执着一把弯弯的短刀，却居然是招招强攻，每一式都求同归于尽。这般不要命的打法，虽然以一敌四，倒也大占上风。那四名女子与他交手数招后，旋即飞身后退，又换上四名手持短刀的少女来。这四女招数却与宝生武是一般的狠辣，五人站在一处，均是刀刀逼抢对方的要害，只听得叮叮当当刀刃互击之声不绝于耳。不多时，五人身上尽皆挂彩，宝生武见了鲜血更是斗志昂扬，轻斥一声，招数愈发凶猛。正斗得兴起，这四名短刀女子齐齐退下，又有四名美貌的白衣女子攻了过来，所用兵刃竟然是方天画戟，戟法施展开来，院中顿时风起云涌。兵家有云：一寸长，一寸强；一寸短，一寸险。宝生武兵刃过短，对方方天画戟顿感吃力，抢不进对方身前，战了几个回合。四女又在后撤， 换上了最先前那些个实践的女子，四件起舞，白衣飘飘，煞是好看。若轮到武功，宝生武自是远远高于12名对手的任何一个，但这些女子训练有素，攻守得宜，相互应援，又是轮番进击，攻势源源不绝。加之所使的武器长短打法各不相同，几十轮下来，宝生武之类的娇喘不止。他一个舒神，短刀即被对手的长剑挑落，立时四杆方天画戟在他袖颈周围互相穿刺而过，呈井字形将其牢牢挟住，同时发力把他挑离地面。宝生武双脚腾空，呼吸困难，想要挣扎，却早被无数柄短刀和长剑指如周身的要害。他心头暗叹一声，只能闭目就擒。再说朱丽叶，一见宝生武被围攻，立时拔出西洋剑上前助阵，却被一人挡住，正是白日里交过手的朱隐琼。他傲然一笑道，
哼，你武艺低微，不是我的对手，闪开。
朱隐琼也不答话，阴牙紧咬，将手中的剑横在胸前，摆出一个手字诀。朱丽叶知道对方想要拖延他救援宝生武，便不再多话，一剑刺出，剑尖直奔咽喉而去。朱影琼往左跨出一步闪开，待朱丽叶收剑再向右踏回一步，长剑守住门户，又回到原地。接连几招都是只守不攻，防御异常严密。朱丽叶望见宝生武以寡敌众，心底焦急，渐渐不耐，口中呼喝一声，手腕抖动，剑芒大盛，西洋剑急速突刺。朱影琼欲要躲闪，只见眼前的剑光闪烁，繁星点点，竟不知对方将要攻向何处，无奈之下只能后退一步。眼睛一花，那西洋剑已与他手中的宝剑相交，顿感一股奇异的力量袭来，手腕一软，兵刃脱手而去。朱丽叶见缴飞了对手武器，冷冷一笑，剑芒急吐，直奔朱影琼的心房。忽然眼前一亮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在二人之间炸亮，叮的一响，自己迅若闪电的一剑居然刺在了一杆长枪的枪杆之上。那长枪从枪尖至枪尾将近两丈，远超过普通的枪杆，通体金黄之色，在灯火照耀下闪亮刺眼，似乎整体皆由十足的真金打造。枪头的红缨娇艳若雪，顺着枪身向后望去，这杆看上去沉重之极的黄金枪，竟为一个身着紫色衣衫的绝代佳人单手所执。这女子当然是戚莹莹，她曾听说秦香玉说起朱丽叶剑术厉害，是以朱影琼应战时，自己便在一旁观战保护，待见到情况危急，连忙出手挡住了那夺命一招。朱丽叶长剑被阻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暗忖道，
我这一剑虽然迅疾，
但如果有备而来，架住这招也算不上有多难。不过这金强利刃竟是以浑圆的枪杆来挡住锋锐的剑尖，此间的分寸可必须要拿捏的分毫不差才行。而且他还是单手持枪，如此枪术端的是非同小可，此次感情是遇上真正的高手了。戚盈盈见他发愣，盈盈一笑，柔声道：这位姑娘可是朱丽叶？在下戚盈盈，在戚家军中任副都指挥使，日间听人说起阁下的剑术好生了得，现下自不量力，想要领教一下。我这杆金枪名叫霸王枪，我使的枪法自然是霸王枪法，刚猛无双，还请小心了。朱丽叶见戚盈盈笑靥如花，眼波流转，美艳不可方物，又听他说的枪法名字好生霸道，心想：你一个娇丽女子，即使武功再高，又怎么可能使得尽是刚猛招式？多半是战前胡吹大气，想骗人预判失误，我又岂能上得了你的当？哼！当下也是浅浅一笑，仗剑施礼道：
戚小姐，请多多赐教。
戚盈盈右手握枪，枪身向右下方倾斜，也是弯腰行的一礼。突然间，枪杆横摆，枪尖向前直刺过来。这一枪势大力沉，速度奇快，在空中发出一阵尖利的急啸之声。朱丽叶没料到对方瞬间出招如此迅猛，只觉劲风扑面而来，面上一阵灼热，一时间来不及抵挡，只能向后急退。戚盈盈并不变招，足尖在地上一点，仍是维持原来的枪势，凌空飞身冲刺。朱丽叶欲待再躲，却惊觉已被逼到院墙，无路可退。他身法也是了得，双足交错，滴溜溜地转了两圈，竟从侧旁转了开去。戚盈盈不及收枪，金枪扑的一下深深地没入墙中。朱丽叶在旁瞧见破绽，手腕一送，一剑递向对手肋下。不料戚盈盈却并不拔枪，身形一矮，椅子高高跃起，金枪被他顺势从墙中带出，枪尖在墙上划出了好大的一条裂缝，摩擦出无数的火星，在半空中自上而下，以枪作棍大力砸下，声势极为惊人。朱丽叶一剑刺空，连忙侧身跳开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砖土飞溅，枪身在地上居然砸出了长长的一条印痕来。戚盈盈变招极快，眼见这枪落空，在地上双足一分，扎住马步，一拧腰，金枪横扫，直奔对手双腿而去。朱丽叶见来势迅烈，自己西洋剑柔软的剑身可格挡不住，双足一点，跃起避开。低头看见对手枪杆扫空，招式用老，金枪竟原地画了个半圆，变成了后背对着自己，心头不由一阵狂喜，身在半空中吃的一剑直取他的后心。戚盈盈听见背后传来利刃破空之声， 知道对方已然出剑，机身左掌抓住枪身的前端，反手一枪送出，这条黄金枪的长度几乎是西洋剑的数倍。示意对方虽然动招在先，他却是后发先至，枪柄重重地顶在了朱丽叶的胸腹之间，啪的一下将他凌空击落在地。他一枪命中，立时转过身来，手腕一翻，枪尖抵住对手的咽喉。朱丽叶这一下摔得头晕眼花，胸腹疼痛难忍，西洋剑亦是扔得老远，毫无反抗之力。西莹莹见状微微一笑，调转枪头，用枪柄连点了他几大要穴。抬眼看见宝生武已被自己手下的12名护卫制住，又见秦香玉笑嘻嘻地从房内走出，知道今夜终于大功告成，手腕一翻，将黄金枪倒插在地上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突然间，耳边听到一声男子的声音：“
七姑娘，小心呐！”
一股大力将他推到一旁，眼前飞过一道金光，顺着来势，只见远远的树丛中有一条瘦小的黑色人影闪过。戚莹莹反应奇快，飞起一脚正踢在那霸王枪上，金枪咻的一声急速射入树林中那黑影所在之处。再回头一看，原来发声提醒并将他推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一见倾心的严笑帆。只见他脸色惨白，捂着胸口，指尖隐隐有鲜血溢出，显示中了刚才偷袭自己的暗器。这暗器不消说，定是那用奇异材料所制的夺命金针了。戚莹莹见到严笑帆为救自己而受伤，不禁慌了手脚，连忙上前扶住他，急道：“
严大人，你伤在哪里啊？”
严小帆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
七姑娘，我不要紧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”
戚莹莹听了心下感动，眼眶立时红了起来，道：“
严大人，你受了伤，先别急着说话呀。”
原本严笑帆正在安睡，听得院内打斗之声频频响起，连忙过来查看。他眼力了得，察觉树丛之中有人用暗器偷袭戚莹莹，是以发声提醒将他推开，自己却中了针。这时李朝义恰好领着兵丁过来，见状急忙命人将严笑帆扶到内堂，请军中大夫前来疗伤。秦香玉和朱颖琼也指挥军士把神谷灵音、宝生武和朱丽叶三人押到帅府大堂审问。戚莹莹则飞身进入树林中，她寻到自己的兵器，只见金枪深深地扎在一段枯木之中，那段枯木表面结上了一层薄冰，运力拔出枪来，伸手一抹枪头，指尖微感温湿，放在鼻下一嗅，有股淡淡的血腥之气，心下寻思：
这黑衣人不知是谁，怎的不与神谷灵音三人一同进击，只躲在暗中以金针袭击。我的霸王金枪明明已经射伤了他，竟被其瞬间化为枯木遁走。这脱遁之术可也真是了得。不过现在虽是严冬，但这木头表层怎会如此之快地结出冰来啊？
周围搜寻了一圈，却是空荡荡的，毫无踪迹。他心中挂念严孝帆的伤情，便也不再细查，持枪匆匆来到了帅府内堂。进入内堂，却只见这李朝义和那大夫，不见了严孝帆。戚莹莹心中一凛，正待询问，李朝义道：“
戚姑娘放心，钦差大人的伤势无妨，此刻已在自己的房中安睡静养。”
旁边的大夫接口道：“
严大人那是福星高照呢，这金针虽是射中了他，但不偏不倚，恰好是从位于心房与肺叶当中的隔鱼穴打入，穿透后背，未曾伤到脏器，并且小人在治疗的时候发现他此处原来已有一个剑疤，此番居然又是同一个地方受伤，是以这两次都是命中要害，却对性命无碍，幸运之极，幸运之极呀！”
戚云应听他如是说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了地，当下和李朝义一起来到大堂审问俘虏。帅府大堂之上，沈谷灵音等三女均被点了重穴，每人身后皆有两名军士，按住双肩，压跪在地上。白玉凤坐在暗帅之后，怒斥道：“
沈谷灵音，今日被擒，还有何话可说？”
沈谷灵音恨声道：“
白玉凤，你们卑鄙狡诈，暗中偷袭，可算不得什么本领呢。”
白玉凤怒喝：“
说到狡诈卑鄙，东瀛忍者才是当仁不让。白日受挫，夜间来袭，早已为我所料，这次只不过是略施小计，便将你们悉数拿下。哼，我且问你，那刺伤我丁师妹的毒针，解药在哪里？”
沈谷灵音摇头媚声道：“
白姑娘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此番失手未能请你回营，身为女人，原本就应该以死赎罪。至于那毒针，解药早已用完，反正大家同归于尽，有丁姑娘作陪，倒也不算寂寞。妙极，妙极了。”
白玉凤暗忖：“我先前已让齐香玉搜过她身上，确实并无解药之类的物品存在，听她这般说法，倒也难辨真伪。只是这沈谷灵音说话之间神色较快，眼珠不停地转动，想来还有隐情。丁荣中的毒可是非要靠他不可，况且还有李红玉被囚在敌军之中，眼下还是先关押起来细细审问，即便他所说事实，那至少也得逼他招出毒针解药的配方，再想法子慢慢化解才是。”正转念间，忽听脚步声响，抬头瞧见戚莹莹与李朝义走进大堂。戚莹莹向白玉凤使了个眼色，又望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三人。白玉凤领会，大声道：“
沈谷灵音，休要猖狂，你若是不愿说实话，那也无妨，就先请你们到一个好去处休息一阵，慢慢反省吧。”
言毕，在秦香玉耳边低声嘱咐了几句。秦香玉点了点头，领着军士将三名女俘虏押了下去。李朝义先上前将严孝帆的伤情大概说了，白玉凤心中原是对严孝帆甚是厌恶， 但他贵为钦差，在自己城中若坏了性命总是大罪，而且此次又是因为救护妻莹莹而受伤，此刻知晓他平安也是松了一口气。接着戚莹莹也把自己刚才在林中所见一一叙述。白玉凤听完面色忧虑，沉吟道：
戚姑娘，按我推想，那林中的黑影
应当便是那晚以暗器偷袭你的另一名忍者。此人武功高强，又忍术卓绝，但更可怕的是他行事阴沉无情。今夜府中一战，他无视同伴处于危难，即便逐个就擒也不出手相援，默默等到我方大获全胜，最为松懈之时方才出手刺杀。纵观全城，那枯木结冰或许便是他的独门秘术。我曾听母亲言道，东瀛忍者的忍术练到最高境界，即为无情、无义、无欲，为达成目的可不择任何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对敌人和自己均是一般残忍，对疼痛和生死皆都淡漠不绝。这黑衣人极为坚韧果敢，武功和坚韧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神谷灵音和宝生武二人，只怕比起北川飞影似乎也要高上许多。说到此处，戚莹莹插话道：
他这般厉害，若与同伴一起暗袭，那胜率岂非高上许多，却为何要孤身行动呢？
白玉凤点了点头：不错，他第一次出现便是与北川飞影联手，今夜使用的又是影之里的独门暗器。照理这些忍者均是同门，自然应当同进同退，却又为何要分头行事，这一点我也不是很明白。
唉，不明所以呀。
他突然心中一凛，颤声道：
此人初次相见是在你营中，白日里临终对决却并未现身，今夜单独刺杀于你，出手时刻又是掌握得如此精准，那定然是早已埋伏在院中。莫非他从未回到自己军中，却一直潜在府内？难道
他的任务和其他忍者不同，只想加害戚姐姐你不成吗？
戚莹莹奇道：这可怪了，韩燕城的主将并非是我，为何这忍者会舍本求末？
说到这里他略微顿了一顿，又说道：
白姑娘你放心，以我的武功他只一个人，幸要得手恐是也不容易，说不得现身之后反被我击杀也未可知啊。
白玉凤颔首道：七姐姐只用四招便擒下了朱丽叶，这功夫的确是高明，不过那人也绝非一隅之辈，又是藏在暗处，还是要小心为上啊。
七莹莹点点头。
一旁的李朝义道：小姐，末将即刻带领兵士在帅府之内的各个角落仔细搜查，找出此人。
白玉凤先是轻轻摇头，但想了想又道：这人的藏身之处必是十分隐秘，只怕难以搜到，不过找一找也好，若是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也总胜过什么都不做。还有那钦差严孝藩，还请李叔多派人手严加保护才是啊。
李朝一拱手领命而去。白玉凤又向戚莹莹道：
戚姑娘，现下你我就同去刑房，再审一审神谷灵音等人，或许可问些线索来。
不管如何，小师妹的毒伤总是需要着落在她身上呢。
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，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。联系我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22，爱你哦。